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普京报复大桥被袭，克尔松恐大崩盘， CNN 说他陷入两难。川普投入8万打广告，猛公开始讲堕胎，标准和人生都重要。蓬佩奥抨击拜登核言论，马斯克停星链时机敏感。调高邮寄费是否能够解决通胀？民主党将选票送给共和党。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克里米亚桥在10月8号发生大爆炸，普京在今日10月10号举行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指控克里米亚大桥的被炸是乌克兰做的。大桥被炸对普京来讲是一个重大打击，这个时候他正在面临两个艰难的选择。路透社报道说，俄罗斯调查委员会主席巴斯特里金说，初步调查显示克里米亚大桥被炸的组织者、执行者和策划者都是乌克兰的安全机构。他还透露，除了乌克兰之外，有俄国公民和一些外国亦都涉入协助准备这次的袭击。目前乌克兰方面否认了这次袭击是他们所为。在10月10号，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多个城市遭到俄罗斯的飞弹炮击。外媒指出，俄罗斯展开了报复行动，基辅至少遭到四枚的导弹连环攻击。乌军指出，俄罗斯今日至少发射了75枚的导弹。基辅市中心已经被炸到满目疮痍，有民众拍低俄军导弹来袭的时候，乌军出动防空系统试图拦截的画面，但是俄军的导弹数量很多，乌军没办法全部拦截。泽连斯基指出，全国各地都有伤亡，痛批俄罗斯想要毁灭乌克兰，将乌克兰从地标上抹除。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为什么让普京这么震怒呢？时政评论人张天亮教授分析说，克里米亚大桥是2018年5月份普京亲自剪彩的，大桥被炸亦都刚刚是普京的70大寿，这样让普京颜面尽失。另一方面，克里米亚大桥在后勤层面对莫斯科当局至关重要。张教授分析说，克里米亚半岛和俄罗斯相连，这个是战略要道。俄军现在在克尔松和乌军作战，俄军的物资一条是从顿涅茨克和卢甘克斯运过来，另外一条就是从克里米亚运上来的。这个对于俄军补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大桥断了的话，克里米亚半岛没有足够的物资保障克尔松地区的供应，对俄罗斯不利，因为俄军在克尔松地区有精锐部队25000人，乌军有十几万人。如果乌军将俄军赶到克里米亚半岛上，克里米亚北部又被乌军包围的话，而大桥又被炸的话，这样克里米亚就是一个孤岛。在冬天快到的时候，衣服食物补给对俄军来讲是很重要的，所以大桥被炸对俄军的心理有很大的打击。另外， CNN 国际安全事务主编华尔希撰文分析说，大桥被炸让普京发晒嬲，这个暴露了俄军20世纪的惊人弱点，就是很多物资需要铁路才能够移动。俄国必须考虑大桥有再次被炸的可能性，现在可能要将部分物资改由海运以及高度危险的航空运输支援克里米亚和前线的俄军。另外一方面，普京面临两难的决策，因为克尔松的俄军因为补给问题已经在撤退，而大桥爆炸更加剧了这个状况，所以普京必须提前作出关于占领乌南的战略选择，就是要加派军队抑或是要部分撤军。除此之外，俄军在克尔松的防线出现了大崩盘的情况，北部的防御已经被乌军击垮。根据了解，乌军在克尔松部分地区的兵力比俄军多几倍，除了数量不足之外，俄军的士气全无，已经有俄军挂白旗投降，而士气亦都是战场成败的关键。几乎遭到俄军无差别的轰炸之后，西方国家亦都纷纷发声，欧盟和北约都谴责俄军发射导弹，无差别攻击平民目标，让情势进一步升级。欧盟发言人史丹洛更加指出，这种针对平民的无差别攻击行为构成战争罪。法国总统马克龙今日同泽伦斯基通话， 对于几乎遭到导弹攻击表示极度关切，并承诺增加对乌军的援助。而德国总理肖兹亦都已经同泽伦斯基通过电话，向佢保证德国同其他 G7 国家将会力挺乌克兰。最严厉的仲系美国，美国安会发言人柯比亦都表示，美国几乎每日都同乌克兰保持联系，并且会持续提供佢哋安全上嘅协助。佢强调，普京既然开启咗呢一场战争，咁样佢亦都可以喺今日结束，只要将军队撤出乌克兰就可以啦。柯比话，俄乌双方都要借由谈判嚟结束战争，但系普京就用军队吞并，呢个系火上加油。离开中期大选仲有一个月嘅时间，广告追踪机构发现，川普已经开始攞出几百万美元替佢背书嘅共和党籍候选人打广告。喺啱啱呢个周末嘅集会上，川普讲到咗中期选举一个争议话题，就系堕胎问题。并话必须讲讲呢个问题。咁川普对堕胎嘅睇法系咩呢？根据广告追踪机构表示，川普嘅让美国再次伟大公司已经初步攞咗500万打广告，包括喺乔治亚州花费咗954,000元，内华达州就花咗512,000元，亚利桑那州支出咗116万，喺俄亥俄州花咗134万。宾州就用了829,000元。机构发言人史蒂芬章没有透露组织初步行动之后还会用多少钱，只是表示每一分钱都花得有意义。中期选举最值得选民关注的有通货膨胀、边境动荡、犯罪率的问题，而这些拜登和民主党政策的黑洞，目前民主党的唯一筹码就是支持堕胎。对此川普指出，共和党人需要在2022年中期选举前更好地解释他们对堕胎的立场，而他自己亦都声明了他一贯主张的传统的亲生命的态度，同时川普亦都表达了对人性的关爱和包容考量。川普强调堕胎权需要一定的标准，而不是一刀切的反对。川普说，在堕胎问题上美国民主党是激进派，他还透露了维珍尼亚州前民主党州长拉尔夫·洛瑟姆在2019年支持怀孕晚期堕胎法案是怪诞北京，当时引起很多人的强烈反对。川普说，强奸、乱伦和保护母亲生命的案件时候必须要得到豁免，而他的这个立场和前总统列根的立场是相同的。根据美国古特马克研究所在10月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美现在只是有乔治亚州的13家诊所还在提供堕胎服务，而没有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高达66间，散布在15个不同的州里面，而一些州在满15州之后就没办法合法堕胎。各位观众，你对支持堕胎和禁止堕胎你是怎么看呢？你觉得什么情况是可以堕胎豁免的呢？请大家留言对这个有争议话题讲讲你的看法。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之后，普京采取报复行动。较早之前泽连斯基亦都讲过，这场战争始于克里米亚，亦都会终结在克里米亚。现在大桥被炸等于破了一个大口，外界担心普京的核威胁会更加近。近日拜登讲了核末日的警告之后，川普和蓬佩奥都表示希望俄乌双方能够谈判以和，马斯克亦都突然停止了用星链援乌。这一切的错综复杂的情势到底在释放什么讯息呢？普京在10月7号才过了70大寿，没想到克里米亚大桥隔日就爆炸，这样让普京颜面尽失。克里米亚大桥对俄罗斯军队后勤补给至关重要，而克宫的回应说，克里米亚大桥爆炸形同宣战。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上将说，在核威胁方面普京需要被认真对待，因为他现在就好像一只走投无路的困兽，可能变得更加危险。目前俄国境内一些激进派官员正全力怂恿普京展开报复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就发文怒斥，显然这个是恐怖主义意味，所以外界亦都越来越担忧普京会动用核武。 而在拜登近日发出的核战争的警告之后，川普在8号表示必须尽快地结束乌克兰冲突，开始谈判，否则危机恐怕会升级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川普上个月底曾经说自己可以担任调解人，必须要有策略和聪明，否则我们的星球什么都没得胜。蓬佩奥就批评拜登说，这些评论是以对美国人民的可怕风险为前提的，拜登需要警告普京不要使用核武器，但是不是谈论世界末日，我希望他们是静静地做这件事。蓬佩奥说，这样让人想起前总统约翰金乃迪在1962年10月和古巴的核对事。而这个时候马斯克的星链在乌克兰反攻前线停摆，时机敏感，这样又反映什么呢？对此马斯克本人、 SpaceX 以及乌克兰国防部长对于金融时报的求证都未予置评。两名西方官员知道有关发生停电的问题，但是拒绝做进一步的评论。有专家分析说，乌克兰在南部战场推进很快，拜登近日发出的核子末日警告，马斯克这个时候关星链可能和高层机密有关。但是时政评论人张天亮教授分析说，他认为马斯克可能更担心俄乌战争导致人类会毁灭的问题，而不是人类的价值被毁坏。他说，如果人类为了生存而放弃尊严，这样就是狗活，就好像狗一样地生存，这样就不再是人类了。张教授还说，在俄乌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仍然愿意为了自由而去战斗。在最近的美国民调中，有 75% 的人说，即使冒着核战的危险，他们亦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而且世界上仍然有大批的人愿意为了自由而战。各位观众，你觉得拜登又是不是讲错嘢呢？你认为张天亮教授的分析有没有道理？如果是你的话，你愿不愿意为了自由和人类的价值而战？离开中期选举只有4个星期，中期选举中犯罪率和通货膨胀都是美国人最关心的事，亦都是中期选举民调风向标。虽然在拜登签署平抑药价法案之后支持度有所回升，但是因为通胀将抵消被压低的药价，还有邮局还要加价，边境和犯罪问题都在扩大，所以选民认为民主党走错了方向，这样让共和党比民主党更具选战优势。在星期五，美国邮政局以所谓抵消通货上升为由已经宣布加价，并说已经向监管机构提交了价格变动通知，如果获得批准的话，该局将会由明年1月22号午夜之后开始提高邮费。以价的一等邮件永久邮票价格将会提高3美分至到63美分，涨幅是大约 4.2%。 一安士邮件的价格将会从57美分增加到60美分，寄一张国内明信片的价格将会由44美分增加到48美分，邮寄到另一国家的一安士信件将会从4美元增加到1.45美元。美国邮政局近日陷入了财政困境，拜登今年较早时候签署了一项法律以彻底改革该局的财政状况，因为和美国政府的其他机构不同，邮政局通常不会收纳税人的资金，而必须依靠邮费和递送包裹的收入来维持他们自己的运作。对于通胀，拜登就呼吁选民要有耐心，但是在美联社和 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9月的民调显示， 71% 的人说经济很差，选民对于拜登的经济政策大失所望，而且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往错误的方向前进，而且明年亦都不看好。而影响选民投票意向最深的因素正是现在的被睇衰的经济，共和党将有机会赢得35个席位，而且事实上这个是一场对拜登和民主党政策的公投。有网友说，邮局涨价会不会解决通胀问题，抑或是制造通货膨胀问题呢？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为什么拜登政府就计不到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